第八章，用舌头交谈。如果这部戏剧能让公众意识到存在语音学家这样一个群体，并且他们属于目前英国最重要的人物，那么他就达到了目的。乔治·肖伯纳《卖花女》前言。1964年，我读八年级，我所在学校的军乐队在南加州帝王谷的一次地方比赛中胜出。我吹的是上低音号，并且演奏得很有激情。我知道，赢得这场比赛后，我们就可以去洛杉矶参加更高级别的地区性比赛了。新比赛地点位于我们的霍尔特维尔小镇西北约210千米，靠近墨西哥边境。我们的指挥想让乐队在洛杉矶地区接触一些更高级的文化，所以向学校董事会请求让我们观看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学校董事会拒绝了，因为这个歌剧对初中生来说太过淫秽了。不过学校允许我们观看乐队指挥的第二选择，在好莱坞埃及剧院上演的《窈窕淑女》，由雷克斯·哈里森和奥黛丽·赫本主演。观看前，乐队指导老师向我们介绍了肖伯纳的戏剧《卖花女》，《窈窕淑女》就是由这部戏改编而来的。这部电影最终对我决定成为一名语言学家起了推动作用。通过亨利·希金斯和本来无异于训练自己谈吐的学生伊丽莎·杜利特尔的故事，这部电影告诉人们，人类的言语具有变革性力量。这个叫做言语的东西，这个所有人都拥有，被肖伯纳看作人生成功关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汤姆·沃尔夫在《言语的王国》中声称，言语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它不仅能使我们相互交谈，而且能让我们以此为根据立即分辨出人们的经济阶层、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如果直立人生活在今天，人们会因为他们说话的方式而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吗？即使有人把他们打扮得像个古怪的现代人。虽然交流自古就有，但人类言语是不久前才进化出来的。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菲利普·利伯曼声称，现代智人的发音器官只有大约50000年的历史，这个时间距离我们非常近，甚至早期智人也无法像我们今天这样说话。不过，不要把这与其他作者提出的语言于50000年前出现的观点相混淆。言语产生于语言之后，因此，如果利伯曼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将会驳倒语言于50000年前突然出现的观点。如果直立人确实发明了象征符号，并开启了由象征符号发展到语言的演化进程，那么晚些时候就会出现更高级的形式，言语。人们认为最早的语言逊于我们现在的语言，没有哪个发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所有的发明都被改进得越来越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直立人讲的是一种低等的语言，而是说，由于生理原因，他们缺乏完全现代化的言语，而且他们的信息流动速度较慢，他们谈话不像我们一样频繁，似乎也没有足够智力像现代人一样迅速地处理和产生信息。直立人的生理缺陷为逐步的生物进化所克服，文化进步导致了信息处理的发展和语法能力的提高。60000多代人类的生物上和文化上的演变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能力。在201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特库姆·塞费奇和其同事们认为利伯曼关于人类声道进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表示，发音器官的历史要长于利伯曼提出的50000年。事实上，人们甚至在猕猴身上发现了发音器官。尽管费奇和其同事们的研究很有趣，但是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在理解语言进化方面不是特别有用。首先，猕猴产生和人类相似的极端舌头位置的大部分情况都出现于猕猴打哈欠的时候。 费奇和其合著者的假设似乎是，如果他们能让猕猴把舌头放在合适的位置，在打哈欠的同时发出特定的人类元音，如果猕猴会说话的话，就能重复这个发音。然而，这个假设令人生疑，因为打哈欠并不像发一个后元音，与打哈欠时的舌头形状类似，那么容易。舌头会以一种费力的方式缩回，而且令人怀疑的是，语音是否会从打哈欠时特定形状的声道中产生。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使作者将猕猴的语音与档案中的人类语音进行比较，但是作者应该用他们在猕猴身上使用的相同方法重新测试人类语音属性，以便更加公平地比较二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十分需要言语，语言可以是口哨、哼唱，或只用一个元音，附带一个辅音，甚至不用辅音。文化和人脑的融合馈赠了人类语言，我们的现代言语是一种不错的功能附加品。从表面上看，人类的言语很简单，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原理类似于用单簧管吹出音符，两者的根源都是基础物理学，空气从肺部向上流入口腔，当它通过单簧管或人类发音器官的管道时会发生变化。在单簧管中，气流通过音键和簧片来改变，这样它就能发出本尼古德曼发出的美妙声音，或初学者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到达口腔之前，气流通过喉部、舌头、牙齿，经过位于喉部上方的咽部、鼻子和嘴中各种各样的形状和不同形式的运动，转化为语音。但言语比单纯的风管效应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人类的言语管道是由复杂的呼吸系统控制的，而这个系统又是由更为复杂的人脑所控制的。言语的产生需要精确控制100多块肌肉，包括喉部肌肉、呼吸肌肉、横膈膜和肋骨之间的肌肉、肋间肌肉，以及嘴部和脸部的肌肉、口面肌肉。在发出言语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部位的肌肉运动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程度。做出这些动作的能力需要进化来改变大脑的结构和人类呼吸器官的生理机能。不过，这些后续的顺音都不需要语言，它们都只是将言语表达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语言传输的高效形式。尽管如此，女性直立人不可能扮演伊丽莎，其外表永远欺骗不了任何人。进化需要为人类的言语能力提供三个基本部分，以使我们能够像现代人一样说话和唱歌。其一是下呼吸道，包括肺、心脏、膈肌和肋间肌。其二是上呼吸道，包括喉部、咽喉部、鼻咽部、口咽部、舌头、硬腭、上颌、嘴唇、牙齿。最后还有目前为止提到的最重要的人脑。普通人每分钟可以说出135至185个单词，其中有两方面让人印象深刻。首先，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可以这么快地说话，并将其视作正常情况。第二，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人们能听懂如此快速的言语。但是，当然，人类健康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快速产生和感知言语。言语产生、讲话或打手势，和言语感知、听到并理解，是言语的两个方面。要想掌握言语的产生和感知是如何进化的，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是如何进化的，还要知道人脑是如何又好又快地控制言语的物理成分的。要讲述言语的故事，我们需要审视一下发音器官和各种各样的人属物种的言语能力的证据。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清楚地了解声音是如何发出的，声音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人脑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但在此之前，了解当今人类言语的状态至关重要。现代人如何使用言语， 知道了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有可能判断出其他人属物种的言语相对于智人的言语来说效果如何，以及他们是否真的有发出言语的能力。言语是从嘴巴里发出来的，通过空气传播进入听者的耳朵，并由人脑来解释。在言语的发出、传播和理解的三个步骤中，每一个步骤都拥有一个语音学、声音科学的完整子领域。声音的发出属于发音语音学，声音通过空气传播属于声学语音学，对声音的接受和解释属于听觉语音学。但是我们也会遇到按照其他功能分类的子领域名称，关于言语感知和言语产生的物理学和力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这些不同的研究通常被统一归类为实验语音学。要理解言语的演变，并不需要了解所有这些，但稍微了解一下就会有所帮助。喉部对于理解人属物种的语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使人类能够发出言语的声音，而且还能够用语调和音高来表示言语的哪一方面是新内容，哪一部分是提到过的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对方是在问问题还是在做陈述。喉部是控制来自肺部的气流以产生发音、汇合能量、肌肉和气流以产生人类言语的地方。喉是一个位于气管顶部的小变换器，其顶部被称为会咽，可以闭合，防止食物或液体通过喉部进入肺部。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所有言语进化的研究者都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的言语产生是随着我们的言语感知一起进化的。或者正如克雷林在其开创性著作中所说，广播带宽和知觉敏锐度调谐之间往往存在精确匹配，以及拥有清晰的言语意味着言语产生和言语感知是相互协调的。因此，携带大量言语信息的参数在产生和感知中都得到了优化。换句话说，耳朵和嘴巴在一起配合得很好，因为它们已经一起进化了几百万年。言语始于气流，气流从嘴里进入或呼出时就能发出人类的声音，前者被称为内吸音，而后者则是外挤音。在正常言语中，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只使用外挤音，在这些比较常用的语言中，内吸音是很少见的，通常只在感叹词中出现。比如在发出时，空气被吸入，发音时气流开始运动的地方被称为引发器。在所有英语语音中，肺部都是引发器，所以有人说所有英语语音都是肺音。但是世界上许多语言还使用另外两种主要的气流引发器，声门，喉部的开口处用于声门音，和舌头用于舌音。英语中没有此类语音。引用我《语言文化工具》一书中的话，在泽塔语、乔尔语和其他语言中，所谓的声门音、内爆音和脊喉音很常见。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语言学生涯时，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泽塔群岛生活了几个月。我最喜欢的一个短语是 Seyucas Agil， 外面很热。它包含了三个声门辅音，在泽塔语拼字法中以撇号表示。为了发出这些声音，声门也就是喉部两条声带之间的空隙必须关闭，切断来自肺部的空气。如果在肺部或舌头切断从口腔流出的空气时，整个喉部也被迫向上移动，则会产生压力。当舌头或嘴唇将空气从口中释放出来时，就会发出类似爆炸的声音。泽塔语中这种类型的声音被称为脊喉音。我们也可以产生与脊喉音相反的声音，也就是所谓的内爆音。要发出内爆音，喉部要向下而不是向上移动，但是其他的步骤都和脊喉音相同。 喉部向下运动将产生内爆音，由空气突然冲进口腔造成。在英语中没有类似发音。